TikTok 零钱不买，道亦紧揭舆论操作洗脑工具。川普阵营致富新书关注台湾，点名中共系最大威胁。俄罗斯法院判关押法轮功学员两个月，白宫关注。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5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TikTok 的国安隐忧受到各国政府的关切，美国拜登签署了一篮子法案，台湾 AI 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在一场论坛上揭露 TikTok 的舆论操作以及怎样成为洗脑工具。中国短音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受到年轻人的沉迷，但是路透社和易普索民调显示 ,58% 的美国人认为中共利用 TikTok 塑造舆论，影响更扩大到台湾以至全球。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表示，100部的这个短影音里面讲到中国 60% 几都是对他崇敬敬仰。讲这个国家是非常好的，讲到台湾 95% 是讲台湾不好，民生不好，讲到美国是什么 100%， 你的小哥大部分的时间是谁教的，可能是抖音教的。到最后小哥的政治偏好非常的明显，他就是潜移默化，长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杜奕瑾强调短影音有强大的洗脑作用。美国报告显示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和中共公安部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了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9个月内撤资，欧盟亦都不排除全面禁用。杜奕瑾说，美国参议员要投票去做 TikTok 禁令的时候，中共官媒就参与了。第一件事他当然就是说美国在这里言论审查。美国违反言论自由。第二件事就是说掠夺的行为，将中国的公司掠夺为美国公司。所以 TikTok 说我宁愿不卖我亦要关。为什么？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商业考量的公司。杜奕瑾更加列举 TikTok 关键的议题，包括中共政府是不是可以控制抖音母公司，依照中共情报法中国企业是不是要强制配合，是不是有吹哨者披露抖音监控美国公民，社交媒体在民主国家是不是有效的武器。杜奕瑾强调答案都是是，他呼吁民主国家针对 TikTok 议题要做出选择。受到美国前总统川普启发而成立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AFPI 近期将会出版有关安全保障政策建言的新书，内容关注台湾，并指中共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应该借由强军达成以力替造和平。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将会出版有关以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保障新书，日本产经新闻取得了内容，川普再获得共和党提名再度参选总统。这本书由川普执政时期的白宫官员富莱茨、美国的前副总统彭斯的国安顾问海洛格、前美国贸易代表罗特海泽、美国前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等人执笔的。富莱茨、欧洛格和川普多次讨论政策，因此这本书可以视为反映川普本人意向的书籍。书中首先指出川普执政的时候以美国人民为优先考量，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之下带来和平，令到美国在海外未加入战争。这本书批评美军从阿富汗撤军，被敌对势力看到美国软弱的一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国对台湾加强威压，北韩加速核武和弹道飞弹的开发，中东伊朗和亲伊朗势力的攻势，相较于川普卸任的时候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和不稳定。书中批评拜登政府实际上是削减国防经费，疏忽于充分投资国防基础，导致对中国的阻吓力降低，因此在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在这里选择 拜登失败的政策，亦或是川普成功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本书指出，美国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并非是乌克兰战争，而是中国，尤其是对于台湾。要防止中国侵略台湾，需要确保台湾有必要的武器和训练。基于台湾关系法，关注台湾至关重要。书中表示，有关台湾有事，我们最重要的伙伴日本应该被自卫队重新军备，为了对抗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崛起，有必要对其他的同盟国实施强固的支援。5月4号，莫斯科一家法院援引一项争议性法律，下令将一名法轮功学员拘留两个月。据悉，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俄罗斯日益靠拢共产中国的时候，莫斯科首次做出的这类判决。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对判决作出回应。莫斯科图申斯基地方法院裁定，根据一项有争议的禁止从事不受欢迎组织活动的法律条款，将46岁的娜塔莉亚·米暖科娃拘留至6月27号。这个是一项在2015年通过的、一直备受争议的刑事法律。俄罗斯当局已经根据了这项法律，针对百几个独立媒体、新闻团体和美国智库等。根据俄罗斯警方公布的案情概要，米暖科娃被指控非法组织法轮大法中心的活动，但是这个中心并不在俄罗斯司法部根据法律列出的非法组织名单入面。4号的聆讯是警方在3号突击搜查了5名法轮功修炼者的家，逮捕4名法轮功学员之后举行的。自从1999年以来，法轮功修炼群体在中国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迫害。米暖科娃是被拘留的4名法轮功学员之一，随后有一名男子被释放。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鲁德向大纪元表示，将米暖科娃女士判入拘留中心，俄罗斯正在加入共产中国。地球上只有共产中国唯一一个地方，因为有人修炼法轮功，并立志遵循法轮功的真善忍教义而生活，就随便监禁公民。他补充说，这种可耻行为进一步侵蚀俄罗斯的自由，并表明俄罗斯和中国共产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令人不安。在被问及俄罗斯法院在4号对法轮功学员的裁决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对俄罗斯的宗教镇压他不感到意外。他说，我并不惊讶俄罗斯会对所有类型的人采取弹劾行动，无论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亦或是宗教自由相关的问题。沙利文星期六在英国金融时报周末版年庆的一个小组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中俄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加强。他说，俄罗斯在很多事情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特别是因为他们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已经失去了其他渠道，因此我们会密切仔细地审视这种关系。美国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芙尼亦都对这件事表达了担忧。他说，众所周知，中共主要输出的政策之一就是压迫，这个非常令人担忧。大纪元时报获得的法庭记录显示，检察官在4月27号，即是突袭前的一个星期，开始展开一场针对米暖科娃女士的刑事调查。他们在法庭记录中指控他犯下危害宪法秩序和国家安全基础的严重罪行，并指出他组织了法轮功相关的会议，并散发法轮功资料。布鲁德表示说，这类活动很难相信会构成犯罪。米暖科娃女士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将音乐带到公园，指导其他人练功，同时在屋企主持阅读大法书籍。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因为她想和其他人分享她从修炼法轮大法中的受益心得。布鲁德说，法轮功既不是教派，米暖科娃女士亦不是领袖， 俄罗斯政府控制的媒体对这件案件的描述完全是错误的。在庭审前，被询问的两名证人中的一名证实，调查员询问了法轮功在俄罗斯的规模、法轮功的主要书籍，以及他们有没有参加过海外法轮功活动。熟悉米乱科娃的人说，他为人和善，总是面带微笑，乐于助人。他在看到他妈妈修炼法轮功获得视力改善之后，在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然后他很快就戒了烟和酒。在俄罗斯对法轮功的施压不断升级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向中共靠拢。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倚重中共的军事支持。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表示，他将会在这个月访问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俄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在星期五，俄罗斯拘留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引起了白宫的关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沙利文对新唐人表示，无论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俄罗斯定是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都对此表示关切。沙利文说，美国继续公开反对包括法轮功在内团体的宗教迫害。国务院下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表示，强烈谴责最近在莫斯科拘留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根据报道，他们遭到的拘留和他们的信仰和分发资料有关。专员苏珊·格尔曼向大纪元表示，俄罗斯以不受欢迎为理由禁止法轮功附属组织，这个明显违反受国际保护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俄罗斯必须停止对所有法轮功学院和其他被不公正贴上不受欢迎标签的宗教团体的起诉，并确保所有人的宗教或者是信仰自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